8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美博弈人民币可能破7，然后呢，第二个是中国证监会议处长他家超出3亿现金啊。第三个是川普政府修改移民政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 ,Ashes 报道，美国移民局8月19号宣布，在政策手册中增加新的内容。移民官在审查移民案件中还需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申请人是否与反美组织或者是恐怖组织有往来。第二，申请人是否存在反犹太行为。三，申请人是否申请过人道主义假释。那么这个政策立即生效，适用于还在审理的以及8月19号当天提交的这个移民申请。在此之前，移民官审理移民案件时主要考察申请人的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包括材料是否齐全，申请人有没有犯罪记录，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等等。新政策要求移民官考察申请人的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反美、恐怖主义或者反犹太的观念和行为。美国移民局强调，任何反美行为都会被视为极端负面因素。也就是说，如果移民官认为申请者有反美或者反犹太的观念和行为，就会驳回移民申请。至于人道主义假释，过去只是一个中性的信息，那么现在被视为一个负面因素考虑。人道主义假释指的是美国政府允许不具备入境资格的外国人因为紧急或者人道原因临时进入美国，比如战争、生命危险、医疗需求。那么新的政策认为，一个人多次申请人道主义假释但始终没有申请签证或者绿卡，那么这个人并不是真正有紧急情况，而是在利用假释待在美国。美联社指出，新的政策没有明确的反美、反犹太的定义，很容易导致主观判定，这是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个步骤啊。这是第一。第二，财经网报道，中纪委在调查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监管四处处长叫杨娇红的时候啊，在他的家里超出来2-3亿的现金。报道指出，杨娇红是98年进入中国证监会工作，长期在发行部任职。他曾经担任四处的处长，主管创业板股票发行。2016年主动离职。去年10月，杨娇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执法人员在他家里超出了2-3亿的人民币现金，场面非常震撼。那么三亿现金的体积是3.57立方米，全是新钞的话啊，讲的是新钞的钱，从银行取出来一沓一沓那种新钞，它应该会有3.57立方米，就3.6立方米啊，大概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对开门的冰箱啊大小啊，可以放在家里啊。报道说，杨娇红在中国证监会发行部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白手套引资股东、突击入股等方式认购原始股，获得巨额利润，巨额利益。另外，杨娇红同时和多人串供、销毁、隐秘证据。2016年，杨娇红辞职，理由是父亲患病需要照顾，其实就是逃逸式的辞职。辞职之后，杨娇红行事低调，在没有去任何金融机构任职，专注打高尔夫啊，而且他的球技已经接近业余球手的顶尖水平。杨娇红最后一次露面是去年9月在北京参加高校校友高尔夫联谊赛。中国证监会的发行部门掌握着企业上市的审批权，是贪腐的重灾区。2014年中国证监会合并调整之后，发行部门一共下设9个处室啊，当时的9个处长已经有4个人落马， 其中包括三处的处长刘书凡、四处的处长杨娇红、五处的处长吴国法、六处的处长李志林。那么中国证监会一个处长贪了3亿，那中国证监会更高级别的官员，你觉得他会贪多少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最近发现5艘中国科考船在阿拉斯加附近海域以及北极的水域活动。这5艘中国科考船包括破冰船雪龙二号、科研船深海一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破冰拖船中山大学极地号。美国海岸警卫队派出极地破冰船斯托里斯号和巡逻舰坎宁安号监视中国科考船的动向。自从2018年中国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之后，中国一直在以科研为名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目的是要开辟北极航道并且获得自然资源。这是第二、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苹果下个月将会发布新的 iPhone， 叫 iPhone 17，那么全部4款机型都会在印度生产，就是在美国销售的所有的 iPhone 4个机型都会在印度生产，这是苹果第一次全面的从印度发货。那么去年 iPhone 推出 iPhone 16，苹果推出 iPhone 16的时候，那么只有基本款 iPhone 16在印度生产，其他的型号全部在中国生产。那么苹果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正在扩大5家印度工厂的 iPhone 生产线，其中包括印度塔塔集团和富士康的新工厂。那么塔塔集团的角色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预期2年之内，塔塔集团的旗下工厂会占印度 iPhone 产量的一半。那么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限制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技术和出口设备，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设备扣留，不让你他们自己的设备不让他走。富士康要求印度的 iPhone 工厂的几百名工程师和他的技术人员回国，就不让他走啊，就让他是接管，富士康就说你们回去吧。不过富士康就用台湾和日本的工程师代替中国的工程师，成本是要贵一点，但是生产也进入了正轨。这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些小动作没有任何的影响，阻止不了苹果把产能转移到国外。另外，第一财经报道，郑州富士康8月19号宣布招聘工人，那么主要是为了 iPhone 17的生产高峰啊。那么郑州富士康应该是生产在中国出售的 iPhone 17啊。那么中国出售的 iPhone 当然在中国生产。招聘通知说，富士康的底薪啊，招聘的工人底薪是2100，加上加班费、津贴和补贴，做满3个月。这个薪金19000到23000啊，那么小时工最高时薪是26，叠加每小时2元的补贴和另外800元的补贴。报道说，现在每天有上千人进富士康打工。富士康它是这样，郑州富士康就是有新活了就招人来啊，没有新活呢，这人就遣散掉啊。这是第四。美国商务部8月18号宣布把407个类别的商品纳入钢铁和铝关税清单，税率 50%。商务部说，扩大钢铝关税的覆盖范围有助于推动美国钢铝产业的持续振兴。那么这次新增加的清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风力涡轮机和它的零部件、起重机、移动起重机、铁路车辆、家具、压缩机和棒类的设备。货运人士说，只要是闪亮的金属或者与钢铝有关联的产品都有可能列在关税清单上。那么钢铝这些零部件是制造业的原材料，川普总统要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你把这些零部件全部都加上关税，你的制造业怎么发展？不理解啊。同时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必定会让消费品的价格上升，它会推高通胀，美国经济受到打击啊！我不理解它的目的是啥啊。美国制造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你这么长的路要走的过程当中，你把所有的关税全加起来了，它怎么做？怎么操作？怎么操作啊？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19号宣布把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审查范围扩大到中国的钢铁、铜、锂、烧碱和红枣，那么这些商品入境审查将会更加严格。2022年6月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正式实施，所有在新疆生产的商品都不得出口到美国，除非这些企业出口企业能够证明他没有使用强迫劳动，他就天然你就要生产证明你是没有使用强迫劳动。那么强迫劳动法最初只针对棉花、西红柿、多金龟，拜登政府之后将审查范围扩大到铝、巨鹿乙烯和海鲜，那么现在川普又扩大更大的范围啊。那么截止2025年8月1号，美国海关根据强迫劳动法拦截了16700批货物，价值37亿美元，其中9亿美元的货物被拒收啊。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6年财政年度编列8.8万亿日元的国防预算，那么大概是597亿啊，就不到600亿美元啊，创历史新高，其实也很少啊，比一年前多了1000亿日元。那么2026年国防预算的重点有两个，第一个，编列2000亿日元购买无人装备，强化沿岸和岛屿防卫；第二，购买远程导弹，建立先发制人或者是早期反击的能力啊。日本在2022年发布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么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具备反击能力，应对中国在东海、台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快速扩张。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在2027年国防预算要达到2022年日本 GDP 的 2%， 目前日本国防预算是当时 GDP 的 1.8%， 相当的少。2022年不是现在啊。这是第七、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8月18号表示，加拿大将会在下个月成立第一个外国干预监管机构、监督机构，任命第一位反对外国干预专员。那么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在今年秋季晚些时候启动。2022年开始，环球邮报等加拿大媒体连续报道了中国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的新闻。2023年加拿大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开始进行调查。那么今年1月28号调查委员会发布最终的调查报告，指出外国势力确实有干预意图和行为，中国是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预最活跃的国家，印度第二。那么过去加拿大依靠这个安全情报局和皇家缉警等部门处理外国干预，缺乏集中透明的监督平台，也就是没有上升到制度化的高度。而美国早在1938年就实施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法律要求替外国政府或者政治主体从事游说宣传的人都必须登记并且公开活动与资金来源。那么现在加拿大也开始成立外国干预监管机构，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啊，这样的话为的是让这件事情公开透明啊。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中国炼油厂最近购买了15船俄罗斯的原油，计划在10月到11月交付。分析师指出，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不购买俄罗斯石油，印度成为俄罗斯石油最主要的买家，当然中国是更重要的买家。那么最近俄罗斯减少了给印度的折扣， 加上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要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印度的国有石油公司于是停止了向俄罗斯购买石油。那么中国的炼油厂就在这个时候就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石油，那么每船俄罗斯石油有70万到100万桶，八月以来每天进口 7.5 万桶俄罗斯石油，比今年平均进口量多出了 85%。 俄罗斯加拿大原油出口和石油设施被乌克兰攻击有关，乌克兰军队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8月18号破坏了俄罗斯的叫坦波夫地区的石油泵站，让俄罗斯输油管道完全停止运作，无法把石油运到炼油厂。莫斯科时报此前报道说，乌克兰无人机接连攻击，光是8月份俄罗斯就损失了 13% 的炼油产能。石油是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斗的主要来源，乌克兰战争的主要来源，资源，主要的资源。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是俄罗斯主要的攻击的俄罗斯的主要的要害，攻击它的炼油厂是非常非常有打击性的。第十，工信部在官网上公布，8月19号工信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发改委、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五个部门举行了光伏产业座谈会中央部门来了中共的部门，社会工作部是中共的，不是国务院的那么就是要解决光伏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要去产能座谈会要求所谓的市场化、法治化这都是屁话，没有意义就是要，意思就是要去产能遏制这个内卷那么工信部长李乐成出席会议并讲话，那么光伏制造企业和发电企业加上光伏行业协会以及地方工信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那么去年中国有121家光伏上市公司，有39家亏损，营收前六名的光伏企业有五家亏损，合共亏损了340亿人民币那么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供过于求这是第十一，美联社报道，美国2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8月18号向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司法部把受害者援助基金和移民执法挂钩，侵犯了国会的拨款权，也侵害了各个州的自治权。美国司法部每年向全美50个州发放10亿多美元，为犯罪受害者提供补偿，并资助地方紧急收容所、家庭暴力热线以及受害者权益保护项目。7月21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说如果州政府妨碍联邦移民执法，不允许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接触非法移民，将不会得到受害者援助基金。那么提起诉讼的这20个州大多是庇护州，限制当地警方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起诉书写道，川普政府的条件将迫使地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为犯罪受害者提供资助，要么接受不合法的条件，允许联邦政府征召各州的官员执行联邦移民法这是第十一、第十二。美联社报道，一艘散货船8月18号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口发生爆炸，巴尔的摩港主要航道8月19号上午封闭，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这艘散货船悬挂的是利比里亚的国旗，它总长是230米，它装了一船煤炭8月18号晚上6点半，它从巴尔的摩港出发，计划开往东非那么起航不久，甲板下面的舱室就出现火情并发生爆炸，那么现场的火焰和黑烟冲天，大量的浓烟笼罩了这个帕塔普斯科河巴尔的摩港是美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发生这起事故之后， 发生这起事故的海域靠近去年被撞塌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啊。去年3月28号新加坡籍的集装箱船货轮啊失去了动力，所以它撞击到大桥的支撑墩，大桥迅速的坍塌。巴尔的摩港中断运营两个半月，对货运和物流供应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目前大桥还没有修复。13，澎湃新闻报道，深圳市警方8月19号通报拘捕了一名叫阮少平的骗子。他通过假冒充退役少将、中科院院士等身份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宣传活动谋取利益。报道说，这名叫阮少平这名叫阮少平的骗子冒充的身份有时非常的多啊，什么火神山医院的政委，什么雷神山抗疫副总指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水泊梁山阮小七，水泊梁山他都敢冒充啊，这是个第27代传人等等啊。他多次到广东的这些中小学去出席社会活动啊，那么经常和他一起出席活动的于鹏翔也被广州警方拘捕。于鹏翔冒充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前文化巡视员、抗美援朝老兵等身份，也是频繁出席各种活动啊。那这些活动呢，说明这些活动还是认这些头衔啊。14，明报报道，香港统计处8月19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到7月份香港失业率是 3.7%， 环比上升了 0.2 个百分点。香港的失业人数是 14.5 万，环比增加了8800人。香港就业不足率是 1.4%， 环比持平啊。就业不足的人口 5.5 万人。按照行业分析，基本上建筑业的失业率最高 7%， 餐饮业失业率 6.4%， 零售是 5%。 那么香港市民现在开始逐渐习惯到深圳消费，因为而且中国的电商开始大量的在香港提供服务，所以香港出现了我们叫输入性的通缩，香港经济受到重创，特别是零售业啊。15，美国房地产公司 Redfin 8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房屋销售的平均时间是43天，同比增加了8天，也就是说美国房屋销售的周期延长了，原因是购房成本高，而且经济不确定性导致需求萎缩，也就是说买家少了。美国7月份房屋这个成交环比下跌了 1.1%， 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买家少了的同时卖家多了，美国7月份房屋挂牌量接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7月份新屋动工环比上升了 5.2%、那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的内容，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啊。中美博弈，人民币汇率可能破7，然后呢？彭博社报道，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会破7。管涛指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包括美国经济走弱、美联储降息以及美元信心下降。那么另外一个潜在的因素是中美可能达成第二份贸易协议，这将会有助于提振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信心啊。管涛说，假设的情况真的发生，人民币可能会破7，升破7。当然他说了一个有助于提振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信心，这是有点胡扯的。那是因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啊，这基本上就中国的这些官员讲话，大家小心一点啊。那么今年以来美元指数下跌了 8%， 所以资金流向非美元资产，但是再人民币对美元只升值了 1.6%、 它成为亚洲表现比较弱的货币之一。那如果以人民币一揽子加权货币计价，人民币实际上今年到现在以来，人民币的汇率是下跌了 5.2%， 落后于大部分主要货币。也就是说，人民币的汇率是对美元小幅升值，对其他主要货币在贬值，意思就这意思啊。所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引发了外界的猜测，那么分析认为人民币的走势传递了中国政府的政策信号。不过中国官员一再否认中国准备通过人民币贬值来获得出口竞争优势啊。那么一些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也指出，人民币长期疲软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国内需求啊，国内消费，并且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局势啊。德意志银行啊，叫德银啊，瑞银啊，瑞士银行、瑞银集团、道明银行等投行都提高了人民币汇率的预测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将会接近一美元兑七元。他理由是中美最终可能会达成贸易协议。所以呢，离岸人民币上一次破七是2024年9月，去年九月。那么最近的一段时间人民币都是在 7.18 左右波动啊。那这位管涛呢，曾经担任外汇管理局国际收资司的司长。就他现在是中银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但他原来是个官员啊，国际收资一个司长啊，级别非常的高。他当然，他对中国外汇政策当然非常的熟悉。管涛表示，如果条件具备，人民币汇率可能升破七。那么他否认中国政府故意压低汇率来支撑出口。他说，人民币走弱是结果，而不是政策目标啊。管涛表示，中国有政策工具来应对更大的汇率波动，那么应当允许人民币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这也能够为货币政策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啊。他说，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加直接服务于国内的目标，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啊，最重要的是支持这些目标的政策。不过管涛提醒说，他说市场对人民币太乐观，对人民币汇率下行风险也过于掉以轻心啊。他说中美这个贸易休战延长了90天，但是艰难的谈判仍然有可能引发新的摩擦。他说任何意外的负面发展都可能给人民币带来压力，意思就是大家太乐观了啊，有可能反转，意思这意思啊。那么今天8月20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是 7.1384， 下调了25个点子啊。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是 7.19 附近啊。那么根据美联储观察，美联储观察是一个期货工具，美联储9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 13.9 啊，我认为可能性更大啊。那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 86.1 啊。也就是说，期货市场认为美联储9月份会降息25个基点啊。那么美联储10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 6.5% 啊。那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 47.5% 啊。累计降50个基点的概率是 46% 啊。那问题来了。其实管涛说人民币汇率会破7，他讲了很多因素。其中一个核心的要素是什么？中美达成贸易协议啊。那么只是他没把话说透啊。而且华尔街投行也是提高了人民币汇率的预测，理由跟管涛是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短期之内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中美贸易谈判。我们之前报道过，美国方面在贸易谈判中要求人民币升值 24%、啊、当然这个24的数值未必是真的，因为川普的班子喜欢漫天叫价就地还钱这种交易模式、啊、说24不一定是他的目标， 24可以作为他一个起始谈判的基点啊。那么这是川普奉为圭臬的海湖庄园协议有一系列的政策构想啊。那么川普现在的政策大部分是从海湖庄园协议里面来的，它包括三个政策方向，一个是加征关税啊，这正在发生啊，目的是迫使其他国家在汇率和贸易规则上让步啊。那么这就是美国推动贸易谈判的其中主要的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效仿1985年的广场协议啊，让美元受控制的贬值，目的是要提高美国制造的出口优势啊。川普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14%， 是从这来的啊。这第三个是推动美债结构性的调整，对主权持有者征收所谓的债持债使用费，迫使其他国家减持美元资产。也就是说，中美贸易谈判其实核心还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啊。川普政府把人民币升值作为美元贬值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美元降，美元贬值，人民币也跟着贬值，那美元贬值就失去了效应。所以呢，人民币升值是川普政府的一个核心政策。那么实现这个核心，实现这个政策的工具就是关税大棒啊。也就是说，基本上中国很难拒绝让人民币升值啊，问题主要是升值多少的问题啊。那管涛作为外管局的前官员，他说人民币在条件具备下会破7，破7当然是一个非常轻微的升值，因为现在是 7.18 到 7.19 之间，你破7那涨了百分之二点几，2.6 2.7的样子啊。但是呢，这有可能是中方向美方释放的一种信号，意思就是汇率是可以谈的啊。当然我们理解汇率最终是由中美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美国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核心议题啊，因为这相当于另外一个广场协议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经济目前是非常的脆弱，中国经济的内需非常的疲弱，中国又现在面临通缩，然后中国经济又高度依赖出口，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让人民币贬值有两大好处。第一个，舒缓通缩压力，甚至可以帮助经济走出通缩。当然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跌，这个政策就慎用，要等到，基本上要等到房地产市场稳定了，再用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舒缓通缩，这比较有效，日本就是个例子啊。这是第一。第二，它可以帮助中国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经济现在高度依赖出口，所以保持出口竞争力对中国来说很关键，这是两个大好处。那人民银行从去年开始降息啊，降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历史最低点，人民币的利率目前是最低点，理论上来说人民币的利率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人民币的汇率理论上应该有贬值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中美息差已经超过了300个点子啊。那么现在呢，川普政府翻过来跑出来要人民币升值，他本来应该贬值，他要他升值，而且不是升一点，升了 24%。 你别说升 24%， 你算升一半，人民币升一半升到哪去了？人民币升 12%， 差不多要升到 6.3 去了啊。那么当然你最终人民币会升多少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啊。那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通缩压力，并且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啊。当然人民币升值并不完全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川普政府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啊。那么中国在这个重塑经济格局过程当中，它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们先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过去4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需求市场啊，那么其他的工业经济体是向美国出口商品 供应商品，也就是说美国进口商品，然后向外提供美元，哎，您花钱嘛啊，然后再通过跨国企业获得大部分的利润，再通过强大的资本市场把美元资本又吸引回流美国啊，然后再保持美元的强势。原来过去40年一直发生是这样的事情，美国进口商品对外提供美元，跨国公司获得大部分的利润，然后通过强大的资本再把美元再吸引回来啊，然后美元保持强势。那这种循环呢，是有利于美国的跨国公司保持高利润率啊，而且美元享有这个储备货币的地位。代价是什么？代价是美国去工业化。那美国去工业化，你就要让渡制造业的份额啊。那川普的对等关税就会改变这种贸易经贸格局啊，美国就正在走向再工业化啊，再就原来去工业化，那制造业已经没有了，他想要让制造业回来，那就叫再工业化。但是再工业化，美国的工业化呢，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再工业化，它的供应链会低效。为什么低效？就是贵。贵就叫低效，你们记住，讲这低效的意思就是贵啊。他用低效的供应链替代高效的供应链，就是贵的供应链替代便宜的供应链，就这意思啊。好听一点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你供应链贵了，那美国企业的利润不就少了吗？啊，就会侵蚀美国企业的利润。那美国企业利润少了，意味着什么？利润的物价会上涨。物价上涨的结果，大家购买力下降，那会降低美国的需求啊。降低美国的需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元将会陷入长期的贬值状态。这就是川普政府正在做的事情。那好了，当美国开始发展它的制造业，不再大规模的进口工业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不会再对外供应美元，对吧？它不供应美元。那其他的工业国就要解决美国市场的替代问题。你我现在他自己做了，我不用生产到他，不用出口到他那里去了，因为他有关税又这么高，那我就要想办法卖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就是美国市场的替代问题。那么这些工业国，你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可以做100个杯子，原来100个杯子全卖到美国去，现在美国不买了。美国不买了怎么办呢？或者美国卖只买20个，我还有80个杯子，那我就卖到自己的市场，或者卖到其他的市场。那么这些工业国就要么出口其他国家，要么就要扩大内需。于是呢，哪个国家内需更强，进口更多，哪个国家的货币和哪个国家的企业就有机会脱颖而出，它就会成为全球经贸新格局的受益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欧盟如果它的内需更强，它进口更多，那欧元就有可能成为和美元相同的储备货币，那它就脱颖而出，它就成为新的全球经贸格局的受益者。但是欧盟有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欧盟的金融市场太小了，非常的小，不够摆不了。那欧盟就要干什么？欧盟就要使劲借钱，发行债券，不断的发行债券，让它的债券市场又宽又深，大家可以把外汇储备放在那里，那它欧元才有条件。现在没有条件，差得远。所以欧洲要形成欧盟统一的债券市场，它才有这种可能性。那现在有没有可能？英国脱欧之后，欧元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啊。那人民币升值有没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当然有好处。在这个环境之下，人民币要是升值，它就可以带动内部需求啊。那么如果中国经济再转型成为需求带动，那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是投资出口型啊， 那中国经济转会成为需求带动型，那人民币升值就会成为一个机遇。为什么？因为中国足够大，中国市场足够大。当然，如果要成为新经济格局的受益者，意味着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中共要下台。这是个政治条件。虽然我们讲，中国要成为新经济格局的受益者，这里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内需的增长要非常的大，非成为经济的动力。那内需的增长取决于什么？内需的增长取决于中国民众获得了多少经济利益。那现在的情况是，中共依靠盘剥中国的民众获得资源来维持投资出口的经济模式。那如果你要转变增长模式啊，那你政治上没有权力再分配，你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没有政治权力，他是不可能得到经济利益的。中国老百姓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你内需哪里来？所以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是先决条件。政治转型就是老百姓要获得政治权利，老百姓要获得政治权利，那不就是民主吗？中共就要下台，中共下台就变成了一个必要条件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如果中国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真的把人民币升值了，如果中国不能够经济转型，那中国就面临两个伤害，一个是打击出口，一个是加剧通缩。如果中国利用它的国内市场规模这么大，在新的经济格局当形成的过程当中获得新的地位，那中国就要扩大内需，就要内需要变成一个内需主导的经济体，那中共就要下台，逻辑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中共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当你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权利的时候，你经济上的利益也得不到，也保障不了，最终还是会失去。为什么？因为中共最终还会从你手里把利益拿走，强制社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情况为了取一万现金，我跑了三个 ATM， 到第三个 ATM 时交易失败，但不能没钱，于是限额了，而是不是没有钱，是限额了，绝对是干干净净的钱，我每个月都要取现一到两万转存，现在这个操作已经无法继续了。之前不是有网友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吗？看有这回事啊。情况前两天和国内的朋友，他是律所的合伙人，他告诉我最近他的生意兴隆，因为受到大环境影响，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比以前多了不少，但是这些受理的客户议价能力也低了很多。 OK， 观点：人民币破七不是跌破七，是升破七，对外贸出口打击很大。是的，现在的情况是打击也不一定那么大。为什么？因为中国通缩，就是中国的物价在下降。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 PPI 叫什么？ PPI 叫工业品出厂价， PPI 连跌了34个月、连跌了36个月，就三年时间连跌了34个月，还差两个月跌三年，物价一直在跌，所以中国出口还是，中国商品还是有很大的竞争优势的。那就算是人民币升值一部分，那么它仍然有优势。就当然你扣一口气涨 50%， 那当然没优势了。我们讲现在的情况下，观点：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的抵押物主要是外汇抵押物， 所以会和汇率强相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在意出口和贸易顺差。如果贸易顺差为负，会导致 M0 货币总量缩水，进而拉高 M1、M2 等一系列资产的杠杆率。我怎么看不懂呢？导致人民币流动性缩水。所以政府在意的不是汇率，而是汇率变动是否保证贸易顺差。我没看懂。M0， 如果贸易顺差为负数，贸易顺差是负数，那意味着什么？贸易顺差为负数意味着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导致 M0 总量缩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 M0。 理论上来说，中国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货币供应的增加。为什么？货币供应有几个发行渠道，其中有一个渠道在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当货币，当你有贸易顺差的时候，市场的外汇就增加了。那人民银行为了控制汇率不要暴涨，它就在市场上买外汇，释放人民币，那等于人民币就发行出去了。这是，所以外汇市场是人民币发行的其中一个渠道。所以呢，当外汇，当贸易盈余增加，贸易顺差增加，那么人民币的供应也会增加。那贸易顺差减少，那人民币供应也会减少。那如果出现了贸易逆差，会不会导致这个人民币贬值，就是市场上的人民币增加，美元减少？理论上会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一直是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贸易逆差。为什么？因为中国内部需求是相对是比较弱的啊，一直是相对比较弱，因为老百姓穷嘛。那么中国大量的投资是干什么？出口。所以中国的出口大量投资，就是中国的增长模式就是出口啊，投资出口这种模式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啥，你讲这个干什么？人民币的抵押物是外汇，人民币的抵押物，我不知道人民币怎么会跑出个抵押物来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赤字会影响人民币的货币供应，准确的讲是这样。那流动性缩水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有点别扭，我觉得很难。就是因为你的，当你人民币发行增加的时候，当然会影响 M0、F1、M2， 当然都会，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都会影响。我们简单一点讲，不要讲的太，你这我看不懂，太绕了啊。道理是没错，这个网友说的道理是没错，就是太绕了，有点难懂啊。观点：人民币会缓慢升值，一两年之后会发现理财收益可能无法覆盖贬值的幅度。人民币升值又变成贬值了嘞？人民币升值不是因为央行，而是因为应美国要求。理财收益无法覆盖贬值幅度，人民币在升值，怎么又跑出贬值了呢？你这有点矛盾啊。如果你的理财产品是人民币产品，那么你买的时候是人民币，卖的时候也是人民币，那跟汇率就没有关系，理解吗？如果你买的理财产品是美元的产品，或者是你用美元买的人民币产品，那汇率就跟你有影响。如果你都是用人民币买的人民币的理财产品，那汇率就跟你没关系啊。观点：全世界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到美国，中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出口作为目前中国经济唯一的引擎，人民币升值会削弱中国出口，这是没错，这是中共难以承受的，所以不看好人民币升值。看不看好都没办法。如果是美国要人民币升值，我认为中国没办法拒绝，中国没办法拒绝啊。但是我觉得可以谈的是升多少的问题，对吗？啊，你说不升，我觉得可能性基本上是零，这是川普的核心政策。 他握着最核心的工具就是关税啊。关点人民币升值，去香港买东西就便宜了。如果港元和人民币 0.585 到 0.8， 水客就会活跃起来。嗯 ,OK。请问王老师，中共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权力再分配？嗯，中共改革到现在，中共1978年的改革，说一千道一万，讲得很清楚，就是不放权，理解吗？就是不会把权力给你啊，我的权力不能碰啊，中共的独裁的权力不能碰啊。所以中共为什么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的改革开放就等于相当于结束了，原因就是他啥都不变，政治上啥都不变，他只是引进市场经济而已啊。所以中共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也就是政治改革，我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我也目前也没有看到他政治改革的条件啊。所以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不好说，因为你不能够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你又看不到他这种发生这件事情的条件，就这意思啊。观点，金融行业很多所谓的投资大佬背后都有证监会官员撑腰，那当然，所有的庄家，所有的那些黑庄。中国股市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黑庄横行，每个股票里面都有庄家，全世界都没有这种现象。我说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赌场都不如，原因就是每个股票里面都有庄家，这些庄家黑庄违法，知道吗？黑庄是违法，因为他操纵股价。那但是呢，他每个股票里面都有一个庄家，他每天都在这里割韭菜。如果证监会没人罩他，没人管，没人罩着他，他怎么可能，对吗？证监会的平台上一眼就能看出来，证监会的监管平台先进的很，数字集成工具厉害的很，而且他不仅仅是能开到市场，他还能穿透你，穿透式的监管。你知道什么叫穿透式的监管？别说你，就是你是，比如说你是个庄家，你自己的账号你没用，你用你丈母娘的账号都能看到，他都能穿透得了，就能穿透，叫穿透式监管。你别以为说啊，我小姨子小舅子让他用他们的账号，他们一样可以控制得了。所以这件事情，中国证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庄，就世界上最大的黑庄就是中国证监会。所以中国股市你别以为啊，最近又涨了，最近又不断有网友跑出来，这又在刷屏是吗？把它拉黑，所有这些都要给它拉黑，真的讨厌，真的是。有刷屏的一定要拉黑它，拉黑掉啊，不客气啊。最近有网友说啊，中国股市，你不说中国经济不好，你看股市涨了这么久，你不信试试看，那就是个割草机、铲草机啊！所以客户踩了雷也求告无门，证监会会不会受理？身边也不少看不下去这个行业里黑幕而辞职出来自立门户的朋友，这个行业的黑暗远超想象。自立什么门户，也只炒 A 股，千万别炒 A 股。那知道每只股票里面都有庄家，你见过全世界市场有这样的情况吗？没有，中国才有啊。请问王老师，人民币升值跟通缩有什么影响？人民币升值会加剧通缩压力，会加剧通缩压力啊。观点，中共最近五年是以控制货币流通速度作为主要手段来避开恶性通胀。过去五年中国是通缩，没有通胀啊，因为房地产泡沫吹不动，无法承担货旺，重则来对冲钱旺。啥意思？中国人民银行从取款困难越来越高，发生面越来越广， 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未来中国大部分需求刚需都会因为人口萎缩减少，货难旺，而货币会因为外贸顺差萎缩降低。我不同意你，你基本判断是错的。过去五年中国没有通胀，过去五年中国是通缩。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通缩状态啊。为什么？因为房价下跌，房价下跌带来的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通缩。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从2022年开始，房价开始暴跌，然后通缩就开始呈现。这基本上过去22年、23年差不多就这么长时间嘛，五年没那么长，大概三四年时间啊。没有，中国没有，就算是疫情之前，中国也没有恶性通货膨胀啊，这个是不对的。通货膨胀是中国官方用来恐吓老百姓，让他们把钱拿出来投资股票、投资理财产品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中国老百姓很害怕通胀，因为通胀很容易说，很容易描述，也很容易理解。但是中国老百姓不理解通缩，大家都觉得通缩挺好，物价下降不好吗？习近平就这么问，物价下降不好吗？嗯，物价下降比 物价上升更吓人啊。观点，中共无论出台什么政策，保证权都是根本，说的没错啊，这个没错啊，我们不用再重复了，这个是已经默认前提啊。观点，中国是一个巨大而且奇怪的经济体，大多数时候让人看不懂它如何运作的。嗯，也不奇怪。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出口型啊，通过大量的投资制造业，然后来出口商品，维持它的经济运转，理解吗？这是中国的基本增长模式。但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市场经济加上中国政府的高度干预、强力干预，就是中国政府高度干预的市场经济，就这两个特点啊，不奇怪，奇怪倒是不奇怪，嗯，透明度比较低，然后市场准入中间涉及无数的贪污腐败啊，这跟一个就是。市场经济跟集权相结合啊。观点，中共国以前是政冷经热，现在变成了政冷经冷政热，政也不热呀，政哪有热，政也不热，政冷经冷啊，政冷经冷，对。观点，中共不可能通过内部改革，惨痛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能再幻想中共可能改革，说得对啊，我们要期待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这很重要，是的，这最好啊，这个说得对。我刚才讲的就是，嗯，如果你要让中国经济转型，你要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政治转型，前提是政治转型。如果没有政治转型，经济转型是不会发生啊。观点，福利彩票被喷成啥样，一样还有人买，股市也是一样，所以无脑韭菜割不完。嗯，好吧。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国内电动车企业在发生事故时扣车标行为？扣车标就是怕别人发现的是他的车呗。这是一个臭流氓的行为，这就是流氓。这就是流氓啊，那说明什么？政府是流氓，媒体是流氓。本来你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你的车自燃了，把人在车里面烧死了，你肯定要告诉大家这是发生谁家的车啊。政府不说，媒体不说，这两个，政府是流氓，媒体是流氓，当然这个车厂更是臭流氓啊。观点，现在中国的政策属于透明了， 只要鼓励的就反着来就行了。政策透明，政策不透明。我当财经记者当了这么多年，现在是中国政策最不透明的时代。早年中国的政策出来，文件会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这问题怎么办，政策是什么，政策后果是啥，一二三四讲得清清楚。中国现在连政策文件都不给你看，文件都不发，无痕施政，还是那还有什么透明，没有透明度。情况最近看日本的二手车，因为考虑日本的二手车公里数低，价格合理，丢了总体守信，所以考虑从日本买一辆二手车到澳洲。什么情况？相比之下，二手车澳洲的二手车鱼龙混杂，调表车泡水车比比皆是，价格也贵。我想说的是，日本人守信守规矩的品格，有序的社会秩序，真的很适合移民。说的也是啊，说的也是啊。情况最近去批发市场买衣服，批发市场全新的防晒服只要10块钱，质量和优衣库差不多，好吧？我当时就有点不敢相信。OK， 观点：中国的各级官员，上次总书记，下次基层干部，贪腐受受地方回扣的利益不少，不胜数，不胜数，抓不完。而是因为打贪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工具，并不是从人民利益去考量行使。今天你成为领导需要牺牲的对象，那贪腐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合法手段。 OK， 坐标国内，首先封建官权制度下不存在清廉这一说法，权力的高度决定了利益的导向，权力高过于一切则利益唾手可得。其次，反腐不是目的，而是整顿队伍，保证上下都听话，大家都说的没错，不在队伍内就拿不到权力。作为一个生活在官场文化集中的东北小城市民，无论如何择业都几乎绕不过体制的牵制，我从未走进过体制内，却总可以看到体制文化在小城无处不在。中国有句名言叫有钱大家赚，而这个大家指的是谁无需多言。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中国经济兴旺的时候，这个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下降，因为体制外更受更多的机会。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国进民退，体制的吸引力就一下子就上去了。观点，贪腐在过往经验很难透过严刑峻法改善，通常解决问题着重于公开透明，基本制度不改，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去运作，往往难以抑制。OK。如果你在没有改变制度的情况下，你要改变透明的话，共产党可能会下台的哦。苏共就是这样的。观点：权力不受约束，又当选手，又当裁判。还有，中国的官场并不是无官不贪，而是无贪不官，不贪不和其他人同流合污，就连晋升的资格都没有。OK。观点：反腐是法律名义下的权力游戏，说得对，这个描述得好，是法律名义下的权力游戏。基层公务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限，一旦发现难脱惩罚，成本增高，由此不敢伸手，中高层的资源影响和权力被其削弱，且由文宣巩固了其名义基础，由此大贪污犯中高层被揪出来的增多，顶层拥有真正和习博弈的资源，习投鼠忌器，只能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分享利益，以求共治。不对，从上到下， 每一层都在贪，每一层都把权力变现。为什么？你说啊，下一层就不会，没有不会的，一定会。为啥？你想一下，上面那个官他怎么拢住下面的人？你让他下面的人清廉，然后他自己贪，怎么可能？ Come on， 他自己也不安全，底下人举报他怎么办？他肯定要让大家一起贪，他才安全。所以不可能不存在你说啊，那低层有限，所以他不敢伸手，哪有不敢伸手呢？他一定要伸手，他不伸手那个位置都保不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太想当然，那肯定不是这样啊。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会错过这个机会。为啥？他要不他当官干啥？他不贪污他当官干啥？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别忘了，中国的官员，中国的每一个官员他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从拍马屁到送钱，你不付出代价你能得到这个位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坐到那个位置上，他不把他捞回来，他的代价不就白付了吗？怎么可能啊？提问：九月份开始停止生产大型绿牌电瓶车，十一月份起停止销售，只能购买小型绿牌电瓶车，最高时速25公里，感觉外卖小哥生活压力更大了，普通老百姓也越生存越来越困难。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政策？祸国殃民啊，这就是敛财手段。他明明知道你25公里肯定受不了，那你一定会去买25公里以上，只要你买25公里以上我就抓你，就是一个抓一个准备，就这意思。中国的立法全部都是这样的，没有一次改变过。所以没有，你没有政治权利，你怎么可能保证你的经济利益呢？你外卖小哥，连外卖小哥的经济利益都保证不了，你想想看。观点：中国民众必须从土地所有制的争取，才能慢慢的适应和转换成公民，以及公民权利，这个过程不能省略。你连政治权利都没有，你还想去获得土地，怎么可能？共产党就霸占土地。中共一开始说啊，把土地分给农民，结果后来又把它抢回来了，这骗子啊，这就是个骗子啊。情况：昨天去参观了香港大埔墟的慈山寺，参观了一下，欧洲人不多，东南亚人也有部分，香港人还是占大部分，大陆同胞也是占了很多。国内的抖音对慈山寺说是李嘉诚个人的地宫，但是还是很多大陆人去参观。从这个角度看，大陆还是很多人是清醒的。地宫什么情况？我印象中好像是他捐的钱嘛，啊，捐的钱。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